否则我如何迎接每个晴天和狂风暴雨？否则我如何拒绝绝望纠缠在我心里？否则我如何分辨黑夜到白天的距离？否则我如何面对心中说不出的叹息？否则我如何认得茫茫人海你的声音？否则我如何明白重大又艰难的决定？否则我如何想起多少次流着泪说放弃？否则我如何经过水果又得到安息？读了你六十六封信，思念有了期许，都见字如面，穿越时空距离。读着你六十六封信，听见你耳边的叮咛，夜夜都是你牵挂我的痕迹。
在听到杨航弟兄创作并演唱的这首《六十六封信》这首诗歌当中，我内心里面真正感受到，圣经是写给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的家书，它里面有劝勉，有警示，有神的应许，有神的爱，透过这六十六卷书来指引我们生活的方向。
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Have you ever seen a star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age.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我是何晨星，很高兴来到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彩虹有约栏目里，我们继续邀请杨弟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上一期，杨弟兄跟我们分享了他原生家庭的经历，今天听杨弟兄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杨弟兄如何被神呼召开始了敬拜赞美事工服事的经历。
雨过天晴，蔚蓝的天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你知道是谁用彩笔在天空挥洒自如？是谁在云间舞动彩带？彩虹有约，与您分享生命的感动。
杨弟兄你好。
你好你好。
杨弟兄，在你14岁信主，神是如何带领你走后面的道路呢？
14岁开始是我生命当中一个完全的一个转折点，我的人生就完全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决定信主的那一天，我知道是神救了我，救了我的一家，所以在我里面就一直有一个心志，就是想让我把我自己的生命献给神，让神来使用我。但是并不清楚神要如何来使用我，里面好像一直在为这个时刻在预备着。虽然我的生命啊起起伏伏，上了初中高中以后有一段时间也很迷失，然后也像这个社会上那些不良少年一样去抽烟喝酒啊打架呀什么的，但是种子好像一直在我的里面。我知道有一天我 一定是要回到神的里面，一定要去服侍他的。一直到了2012年的时候，原本我是打算呢，在我读完大学之后工作了，然后成家了，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然后我想要去读神学，然后要将自己献上。所以呢，我上高中开始，我的生命开始慢慢恢复，跟神建立这个关系，开始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那样的服侍也是很表面的，我就是在教会里面领诗啊什么的，但是我私底下的生活还是跟不信的人差不多，也跟这个同学一起抽烟啊、喝酒啊、通宵打游戏啊，就是一直这样的。然后一直到2012年是我在读大一的时候，一到大学里面放飞自我了，我个人的生活啊最差的这个时刻吧，神的护照就临到了我，他就透过我们教会的牧师找到了我的母亲，说我们东北有从98年开始要招收第一届的神学和圣乐的专业的班级的学生，开设这样一个班，然后想让我去报名。晚上我母亲和我父亲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带领吧，我就知道这是我等候的时候，这个时刻就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我跟我的母亲就到大学里面学籍给退掉了，从大学退学了，然后就准备去考神学院。结果呢，我大学退掉以后，神学院一直没有招生，一直在推迟，一直在延后，也没有说不招生，但是就是说再等一等。结果这样一等就是一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我是非常感恩的，就是上帝让我开始恢复跟他的生命，让我开始悔改，将我原来的那些习惯都弃掉，将我原来那些朋友也都断掉了。我原来的处的这个女朋友因为我要去读神学这件事分手了，原生家庭我过去的童年的时候跟我父母这种关系所带来的问题，那一年当中逐渐开始显露出来，神又让我看到我里面的有很多的问题，神来帮助我，来医治我，然后也让我来一点一点的来悔改。在那一年当中，从各个方面有一段时间我几乎真的就是亲情、友情、爱情，我周围什么人都没有，我心里面的迷茫和难过没有任何一个人我可以去说，我就只能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是真的能够从圣经当中读出来安慰和力量，我真的知道神在对我说话，然后我的祷告能够跟神开始建立关系。也是在那个时候，在我觉得最无助迷茫的时候，神开始引导我用写诗歌的这种方式去记录我里面的这种感动，也来安慰我，用这种方式跟神来连接。所以在这一年当中，我觉得我收获了很多，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吧，非常宝贵的一个经历。过了一年以后，神学院就开始招生了，我就报考。结果考试的时候呢，跟我想象的又不一样，我原本以为这个神学院是报名了就可以去上，后来我才发现还需要去考试。我去神学院考试的时候，发现大概有300来人的样子，全东北三省这些年间在教会参与服事的，在教会音乐当中有一些影响力的、有恩赐的人全都来了。来参加这个面试专业课的时候，大家都是18般武艺，钢琴啊、吉他呀、各种乐器啊弹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当时我什么都不会，吉他是初学的，还是夹着变调夹。在面试的时候，我就只唱了一首我自己创作的诗歌，自己感觉是灰溜溜的从这个学校就回到了家里。因为我知道考试的时候的场景和我自己的这种状态，我心里想，如果我有一天能回来在这上学，那没有别的原因，只有一种解释，就是神迹。所以等着招生，9月份各个学校都开学了，我这没有消息，10月份也没有消息，等了2个月的时间。但是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是非常平安的，有一种莫名的平安和确据在我的里面，就没有为此而感到忧伤啊，感到惊慌，感到惧怕，就觉得我都已经退学了，现在都已经开学了，还没有消息怎么办。我知道那个时候是上帝亲自的扶持我，给了我那样的信心。一直到11月15号的那一天，我那天早上突然心里面有一个想法，现在看是感动啊，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我应该买一身新衣服。所以那天我就跟我母要了钱，去我们的城市的中心商业街去买一身新衣服和鞋。我就想，如果万一开始要上学了，要穿一身新衣服去，所以我就准备去买衣服。其实在公交车上闲暇的时候，我就会看圣经嘛。当时在我里面是有两种声音的，一种声音是让我沮丧，说你 都已经到这个时候了，不可能了，你把大学也退了，现在前途你没有未来的。看到圣经的时候，我就看到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焉能不连续她所生的，既或有忘记的，我也不忘记你。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里面这马上就有了平安，就被安慰了，知道神没有忘记我。所以当我下车的时候，在步行街上面去走，我还没买衣服和鞋，突然我就接到了电话，是我们教会牧师给我打来的。第一句话就说，恭喜你啊，你被神学院录取了。他说后天礼拜天晚上你就要去学校去报道。当时我的那个心情怎么说呢，很复杂。我原本以为说当我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呀，要比高考的时候被录取我会更激动，因为我这两年我是怎么样去经历的，我觉得我会嚎啕大哭，然后终于释放了那种感觉。但是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反而没有那种感觉，因为我发现这种平安和确据神早就已经给我了，但是我还是在步行街上哭了，觉得神特别爱我。我知道所有经历的一切都是他的爱，神就是借着每一个机会他要操练我的信心，让我更加去相信他，所以我是特别感恩的。就这样我就在神学院里面去读书上学，然后在这个四年期间呢，我也逐渐找到了我里面的这个托付和意向。
感谢主。听了杨继兄这样的分享，神为你开道路，而且呢，他知道什么时候是最适合你的时候，安排你去读神学。下面呢，我们就来听这首赞美诗66封信。
否则我如何迎接每个晴天和狂风暴雨？否则我如何拒绝绝望纠缠在我心里？否则我如何分辨黑夜到白天的距离？否则我如何面对心中说不出的叹息？否则我如何认得茫茫人海你的身影？否则我如何明白重大又艰难的决定？否则我如何想起多少次流着泪说放弃？否则我如何经过水过又得到安息？读了你66封信，思念有了期许，都见此如面，穿越时空距离。读着你66封信，听见你耳边的叮咛，夜夜都是你牵挂我的痕迹。
神透过这66卷书，向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讲述神的爱、神的救赎和神的慈爱和信实。杨航弟兄在神学院毕业之后，神在哪些方面服事开道路了呢？
在神学院这个四年呢，我逐渐清晰了神接下来要怎样使用我。这四年当中开始继续创作，写了很多诗歌。2016年毕业的时候，我其实是踌躇满志的，信心满满的，我觉得神终于接下来要使用我了。但是当我2016年毕业以后，进入了教会开始服事，我发现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做的呢，就是在教会带诗班啊，然后在我们本教会来服事。上帝让我创作的诗歌，然后让我在音乐方面这种，我现在正在做的这样的音乐事工，我是一点路都没有看到的。当时我也谁都不认识，我也没有能力去把我写的诗歌去制作出来，没有钱，也不认识人去帮我制作。我在音乐上面这一部分服事，在诗歌这一方面我是没有看到任何出路的。所以从2016年到2018年一直都是这样。神呢，一方面神感动我说他要使用我，让我创作越来越多的诗歌，要给我里面的这种声音，给我这种带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从我的环境当中用我的肉眼去看，我看不到任何的出路。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的问题。我在神学院毕业以后呢，在教会服事的这个工资是每个月1000块钱，然后我还要鞍山和沈阳两地的来回跑，其实我自己的生活都成问题，跟我家姊妹都是在教会里面服侍。其实神的恩典是够用的，即使是那样，我跟我家姊妹每个月这样的收入没有让我们缺乏， 而且那个时候还是有余的。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并不满足，我觉得这样不足以支撑我接下来的服侍和我的生活。我又在想，接下来我还要生孩子，我的父母年纪大了，不能让他们继续再操劳，我要去赚钱去供应他们。当时我里面就是这样的想法。然后另外一方面，神又说让我在音乐上面去服侍他，在我里面的这种矛盾是很大的。终于有一次我带我母亲去体检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身体各项指标不是很理想，那个时候我的里面就开始有了抱怨，我觉得神，你只让我去服侍你，但是你并没有为我开路，里面感觉有很多的不平和不满。但是我里面是隐隐有一个声音的，神告诉我他会为我开路，让我去等待他，就像我曾经等待过他一样。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面的这种声音，这种抱怨越来越强烈。后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让我的母亲把她那个饭店兑出去，然后让我家姊妹从教会辞职，带着我所有的积蓄到沈阳，我开了饭店。当时我就想，这个音乐神给我的这个托付，我不想去做下去了。然后我就一边开饭店赚钱，然后一边在教会安安静静的服侍，就这样就算了。但是我周围有很多人都在劝我，包括我家姊妹都说，你好好在神面前祷告，如果是神带领你的，我愿意顺服你。我跟他们说，我说我已经祷告了，我有确据有感动的，但是我里面根本就没有，当时其实在欺骗，我心里面甚至很确定上帝不让我这样去做，但是我心里面当时就是那个感觉，就想跟上帝较这个劲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就来沈阳开了饭店，到沈阳开饭店以后，我就开始更加清晰神这条路不是上帝让我走的，我是在违背神的旨意的。到沈阳以后，我的房子啊租好了，开始装修以后，神的旨意开始慢慢的来显明。到沈阳发生第一件事，就是我发现我家姊妹怀孕了。这件事对我影响可能是第一个影响吧，因为孩子出生以后，我自己在沈阳是没有办法照顾他们母女的嘛，然后饭店主要是我自己来去支撑的，所以接下来肯定是越来越难走的。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当时在中国有一个比较大的诗歌的网站叫赞美诗网，他们的负责人从上海来到沈阳跟我见了一面，我们之前是不认识的，他在朋友圈可能听了我的诗歌，他就想跟我见一面。我们在沈阳见了面以后，其实也没有聊什么，他了解了我一下，后来他也没有说什么就回去了。但是我饭店要开业的时候，他突然给我发来消息，是邀请我到赞美诗网去做童工。当时我心里面是既高兴又生气，然后又羞愧。我高兴的是神的道路向我来显明了，我有点生气呢，我就觉得神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向我显明，否则我饭店我就不开了，沈阳我就不来了。但是我心里面突然又有一个声音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我要在这之前就相信神，这才是我的信心。之后我就心里面就羞愧了嘛。后来呢，我在饭店开始之后就认识了房弟兄，是通过黄弟兄认识的。房弟兄是做暑天音乐施工，我其实在教会之前就唱过他们的歌，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他找到我说让我帮他去制作专辑，给他做制作人。一开始第一次我是拒绝了，因为我那个时候根本就不会音乐制作，这个编曲啊什么我根本就不会。但是他找到我，第一次我拒绝了，我把他又介绍给另外一个我认识的人。但过一段时间他又来找我，他非常坚定的让我去帮他制作他的歌。我就想既然如此好吧，那我就接受。那段时间呢，我的时间非常充实，每天早上4点多我要起床去菜市场去买食材买菜，早上的时候需要在饭店里面备菜，中午忙完了以后，下午2点到5点多这个空档，我就拿着电脑开始学习操作在赞美诗网的一些服饰啊，在后台啊做一些的工作，然后晚上下班饭店都收拾完刷完碗以后，回家里面开始学习音乐制作，一边学习一边去给他们去制作专辑。这也是我从开始被神呼召真正的进入服事，然后神让我做音乐制作的一个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进入到这个音乐制作人的学习当中，逐渐的在这种生活里面，我就心里面很清晰了，我现在的生活并不是上帝让我去做的，我为什么这么累，就是因为我自己选错了路。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自己觉得累一点没关系，但是到8月份左右的时候，我家姊妹她的肚子就越来越大了，还有2个月就要生了。我看到她因为我的这样的选择在沈阳陪着我吃苦，我就心里面就是很难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在神面前开始祷告，我就开始悔改，跟神认错，我说主啊，我错了，我知道我不应该选择这样一条路，你都已经为我预备好了，所以我要回转到你面前， 你要怎样使用我，你要怎样指示我，我就愿意去顺服。所以神给我的这种感动和带领，就是让我回到鞍山去，回到我的家里面，然后在那儿让神来使用我。家里面的东西打包一下，雇了一个车，我跟我家姊妹就回到了鞍山。来的时候是带着所有的积蓄的，回去的时候是一无所有的，肚子里面还多了一个孩子。但是我跟我家姊妹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和盼望，回去了以后神真的就是按照他的应许来成就的。虽然我们回去的时候一无所有，一直到现在我的女儿今年六岁了，神真的没有让我有过任何的缺乏，而且每一步都有他的带领，有他的供应，这条路越走越光明，直到现在神都是这样带领我的。
我们看到服侍主的道路呢，不是一帆风顺的，哪怕是这种委屈也好，这种试炼也好，都有神的美意。杨弟兄，您能跟我们分享一首诗歌叫《给自己》，在这首诗歌当中你想表达什么，然后呢你如何创作这首诗歌的经历？
这首诗歌其实是我在前年的时候疫情之后去创作的。那个时候其实我里面开始逐渐对于年轻人开始有托付，我意识到上帝在借着我的诗歌好像要给他们带来什么，带来一些安慰，带来一些方向和力量，这是这个背景。大家都知道从19年之后教会的音乐在网络上就很难去传播，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当时我心里面也是很忧虑的，从19年之前我的诗歌都是在教会的所谓宗教性色彩是很浓的，我只用的词语啊和创作的这种方式，它都是借鉴很多盛世创作的经验的，然后也有一些经文在里面。我这样的诗歌首先是被限制的那一种，但是神对我说他要带我走一条新路，是未曾走过的路。首先我要改变的就是我创作上的方式。所以给自己这首诗歌，大家会发现里面并没有那个很明显的宗教色彩，甚至前年的时候还有一个网红，他是不信主的，但是他翻唱过这首歌，所以这个也是神给我的一首印证。那这首诗歌的创作的这个来源呢，我呢虽然信主了以后，然后神改变了我的生命，救赎了我，但是从我的性格当中，我的底色经常是忧虑，我经常会有很多悲观的这种想法。现在我完全好了，神把我释放出来，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我是活在这种谎言里面的，想到未来的生活，我总会做那个最坏的打算，然后让自己去先承受下来。遇到一些事情啊，我觉得我自己不配拥有那个最好的，所以我买东西我都愿意去买二手的，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就行，我害怕这个错过以后后面就没有了。但是有一天神告诉我，我是他的儿子，我并不是浪子，我需要在他面前去领受那个最好的而不是次好的，所以神给了我一个机会。有一天我在创作这首诗歌之前，我也在祷告，上帝真的好像让我回到了曾经那个年少的时候那个少年的面前。因为在那个时候，尤其在我大学退学要读神学的那个期间，那一年当中，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心里面的苦是神在安慰我，但是那个里面是对于未来一切都是很迷茫的，好像没有人愿意去嫁给我，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在我里面感觉一片迷茫。当我创作这首诗歌的时候，神好像真的让我就回到了那个年少的我自己的面前，所以这首诗歌叫做给自己，我其实就是唱给过去的那个自己听的。有一天真的如果说我能看到那个少年，或者是我看到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很多年轻人的时候，就跟那个时候的我是一样的，他里面的这种想法和憧憬是很多的，但是却又是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左右，最弱的一个时代，他的各个方面能让他自己左右的东西很少，所以他对未来有很多迷茫的东西。对我自己说，也对这些年轻人说，曾经的我的那个忧愁的自己，我想跟他说，你现在所忧虑的事情在今后一件都没有发生，神也让你做了你现在最喜欢做的事情，神在让你好好的去服侍他，神也没有让你缺乏，神也让你有了一个特别敬虔的妻子，神也赐给了你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宝宝，一个女儿，你不需要为将来忧虑。所以那个诗歌副歌里面说，一座座山你都会慢慢越过，你的伤口也会愈合，应许都会成就，爱和祝福，明媚的人生你都会拥有的。这首诗歌是神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这个人生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我也想这首诗歌去鼓励大家，在神的这种应许里面，在信心当中，我们只要确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神所喜悦的，让我们的生命跟神对齐的时候，我们对于未来的生活不需要一丝一毫的忧虑和惧怕， 神都会负责的。阿们。
谢谢杨航弟兄跟我们的分享。杨航弟兄他是90后，这么年轻的弟兄愿意起来服侍神，希望呢神兴起更多的像杨航弟兄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带领这些青年青少年，让他们在生活当中呢不迷失方向。这个真的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一个美好的分享。也期盼着杨航弟兄无论是后面教会的服侍，还是他音乐施工的创作，求主给他加添心力体力，圣灵来充满他，让他更有信心的在服侍主的道路上越服侍越甘甜。感谢神赐给他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庭，赐福他的母亲身体强壮，正如他灵里兴盛一样。我们也期盼着在不久的将来，杨航弟兄能创作更多更好的歌曲来赞美神，荣耀主的名。感谢赞美主。最后我们就用杨航弟兄所创作的赞美诗给自己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一座座山你会慢慢越过，伤口会慢慢愈合，应许会成就，别怕这以后，明媚的人生，爱和祝福你都会拥有，当然还有偶尔的遗憾的，短暂的，黑暗的，不平的路，只是最后他都牵着你走过。总是仰望星空，沉默很久，对自己失去的光阴念念难割舍。那样的时候拥有的不多，更无法左右，你总说烦恼它比快乐多，直到你用坚定的目光去面对挫折，不再问头上的天空是什么颜色。偶尔你怀疑期待的幸福会不会来了，我多想坚定地对你说，一座座山你会慢慢越过，伤口会慢慢愈合，应许会成就，别怕这以后，明媚的人生，爱和祝福你都会拥有，当然还有偶尔的遗憾的，短暂的，黑暗的，不平的路，只是最后他都牵着你走过。仰望星空，沉默很久，对自己失去的光阴念念难割舍。那样的时候拥有的不多，更无法左右，你总说烦恼它比快乐多，直到你用坚定的目光去面对挫折，不再问头上的天空是什么颜色，偶尔你怀疑期待的幸福会不会来。